今年2014年，明年是2015年。那今年跟明年有什么不同呢？今年有两次月食，明年有两次月食。那月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地球跑到太阳跟月亮中间，然后呢，因为地球的投影同在月亮上面，结果给你看到红色的现象，所以这个叫做满月，这个变成月亮变红下去，但是不一定是满月。可是今年跟明年是满月，意思是说它不光那个月食发生的那天晚上刚好是满月的晚上，明白吗？意思是像中秋节一样。那么好的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只有一个中秋节，犹太人呢有两个中秋节，一个是正月十四号，一个是他们的月历7月14号。而正月十四号那个满月是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，那么7月14号呢刚好是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。那么这两个月亮哪个月比较圆呢？当然是7月14号月亮更圆啊。在犹太日历里面恐怕就是7月14号那个7月14、15那个月亮可以说是最圆最圆的。好了，那么大家都知道犹太人过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月亮都是满月的，所以我们用我们懂的话来说，犹太人有两个中秋节。他们团聚的时候不是一年一次，他们最少是一年两次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，等到一些游客他们远离家乡的时候，那真是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对中国人来讲是一年一次，对于犹太人来讲是每年两次。所以一次在逾越节，一次在祝棚节。所以每年他们在一起团聚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月亮都是满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人是圆的，天也是圆的。所以人圆天也圆，我们知道说可以说在犹太的这个日节日里，或者在犹太日历里面，有以色列印象最深刻的是逾越节跟他的祝棚节。但是根据 NASA 所给我们资料，今年两次的月食都是满月的时候，而且都是发生在以色列过节的时候。所以意思就是说4月15号，今年的4月15号，我们知道说你发现有月食，那是满月，而且满月变红下去。那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因为要拍那个照片，所以是半夜起来，3点钟起来拍的。如果大家在西岸的话，刚好是中午晚上12点的时候，那的确可以拍到。那天晚上不光是满月，而且满月变红下雪。那如果大家错过那天，如果从来没有看到那个情形，那么对我们来讲还有一次机会，还有一次机会，就是10月8号。所以大家呢不妨可以上网去看，在台湾是什么时候应该可以看到。按理论来讲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，这是理论来说，所以什么时候应该可以看到。所以今年10月8号，不要忘记这个8号可能前一天的规定啊，我们就像今年4月15号其实早一天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很玄妙的，所以大家呢不妨可以上网去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今年呢无论是犹太人过逾越节或者祝棚节，这两天都是满月，但有一个现象，这个满月变红，像雪一样。这是今年，好了，这个不稀奇，是连着两年的。意思是今年如此，明年还要如此，所以明年呢又有两次月食，又是两次满月变红像雪。所以严格说来，这两年有4轮的满月变红下去。不光这样，还夹杂这两年还夹杂这个日食，所以明年犹太新年的时候有个全日食。所以这里不只告诉我们说满月变红下去，而且是紧接着是日头变黑像毛布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会不会今年跟明年所发生的事就给我们一个警告，好像我们很快应该到第6个月，这只是问题。所以最后的答案大家等到明天散会的时候，我想应该可以得到答案，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我们已经靠近第6个月了。可 可是在我们下这个结论以前，我们先要把这个现象把它分析清楚，我们先要把现象弄清楚，这个才可以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那么这个两次人满月变红现象跟以色列人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当然有关系。那现在会不会是不巧的？会不会只有这两年？那这太有可能这个事，对不对？啊，凑巧这两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过去两千年，从主降生以后，像这种情形有没有发生过？还是只有今年和明年发生？答案是一共有八次，今年是第八次。下一次如果要看到同样的现象，要等五百年以后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主很快就要回来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今年跟明年如果满月变红象学的话，很可能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已经靠近的第六个印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们很可能问题是问了，这个答案可能永远没有答案，但是起码我们要弄清楚这八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意思是为什么是八次呢？意思就是说过去的七次每次都是连着两年，连着两年都是满月变红象学，也都是发生在什么？发生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和犹太人的祝福节，一共八次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八次是偶然的事吗？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几次，那就是历史，对不对？那历史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历史翻开了。你如果把整个历史去翻开，你就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么你就晓得这个到底是个碰巧，还真的跟以色列发生关系。那么根据过去所发生的事，你大概能够知道将来是往哪个方向走，这个我们可以知道，明白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是不是这个八次满月变红象是提醒我们去读历史，然后从历史读历史，历史一定产生教训的。那历史告诉我们，它一定有个走势的。如果第一次这样，第二次这样，第三次这样，那第四次，你看，如果神真的借着这个来给我们一些警讯，借着给我们一些的信号，借着给我们一些的信息，那我们要问那个信息是什么？那就算是这个八次和预言没有关系，但最少我们得到历史的教训，不是吗？但有一件事很小心在这里，就是第一，你看到这些天下。是天象，但是天象它有很多很多解释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很有意思，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，他先，你如果大家读创世第一章就很清楚，读第一章，但你读到第十四节，神说天上有光景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，日子年岁。好了，我们晓得太阳、地、月亮、星星给我们什么的，很清楚的，我们可以知道节令，我们可以知道日子，我们可以知道年岁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把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摆列在空中。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在这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，读圣经忽略掉，就是做记号。我们要问做什么记号？所以很明显，神要借着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要给我们一些记号。那么这个记号就是旧约里面所说的兆头，明白吗？所以兆头一定是不寻常的事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，不错，每年都有月食，从第一个世纪就有月食不断，但是问题在这里。如果你仔细分析神的创造，你就发现有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。那些不寻常的事，那就是神在空中所在太空所给的记号。所以要记得，太阳是个记号，月亮是个记号，星星也是个记号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神要给人记号的话，他 会不会是动不动就给我们？如果天天给我们这记号，就不是记号，就没有什么信心，对不对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有的人说，这个童女可以有两个翻译，一个是童女，一个是少妇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你解释圣经，你要根据上下文，不能够断章取义，明白吗？在希伯来文是有两个翻译，没有错。但如果你根据上下文的话，你上面明明告诉我是个兆头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大家，必有少妇怀孕生子，这是兆头吗？天天都发生的事。所以你根据上下文，很明显的，当然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童女。那么好，等到你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同样一节圣经引的时候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在马太福音是希腊文。在希腊文里面，必有童女，这个童女这个词只有一个翻译，就是童女，没有第二个翻译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有学问，我们以为我们懂得一点点，这个就可以做，就去做那个做那个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应该要伏在神的话语跟前，我们要承认圣经神的话是比我们大的。好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看见，如果神要给我们记号的话，一定重大的事情才给我们记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问，在神心目中哪一件事情最重大的？那么最稀奇的，就你读圣经的预言就好了。圣经的预言不就是神的预告他要做什么大事，做几件事情吗？那么圣经所给我们预言，你仔细看，一共有1800个预言，总共1800个预言。那么如果你把它分析一下的话，你就发现整个预言只有两大类。一类呢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，第二次呢是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。换一句话说，在神的心目中，神所关心的是他的儿子。第一次哪怕他儿子来到地上，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做人类的救主，第二次回来了要接受这个宇宙他要做审判的主。请大家记得，在神的心目中最关心的乃是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的行踪他最关心的。所以你就发现说，在整个预言里面，整个的天地运动里面有两个焦点，不是一个焦点。如果是一个焦点是个原因，两个焦点，一个是指出他第一次来，第二个指出他第二次来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两卷书，一本在旧约，一本在新约。在旧约的是什么呢？是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主要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，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。那启示录呢，主要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。所以可以说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在神的心目中，神感到兴趣的，神所注意的，乃是他儿子的行踪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在神的心目中最重大的事件，一定和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有关系。所以圣经中如果有记号的话，有兆头的话，一定跟他第一次跟第二次来发生关系。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？因为他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。那么请问到底什么事发生？那么这些博士们是研究天象的，他们在星上的运行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现象。那这个不寻常的现象下个结论说，一个犹太人的王要降生了。那我请问大家，今天一个天文学家他有何德何能，根据一个天象的一个天象他所找到的现象，他能够下个结论说这个犹太的王要降生？那么请大家记得，今天你如果做研究的话，你一定要透过国科会申请那些经费。在美国你一定要经过 NSF 申请经费，因为今天呢，你不管你多相信你的理论，但你知道说你还是这个理论背后还需要很多很多的钱的。好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